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遭逼迫，我们一样会觉得 被丢弃了，我们打倒了就是倒了，甚至死了，这是一个靠自己的人。所以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很熟，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底下加了一句让人遗憾的话，叫做你们静止不肯。所以 带下来的结果，你发现15节完了以后，17节就告诉我们，这些静止不肯的人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吆喝还是斥喝，斥喝必定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杆上的大旗，就是寥寥无几了哈。就是当别人这样喊一声的时候就1000个人跑了，5个人喊全部都跑，根本没有力量，毫无招架的力量。这是我们想靠自己解决，或是我们不肯转向神带来的结果哈。我相信弟兄姊妹用手机用电脑都有很多的经验，突然发现手机快没电了，你会干嘛？马上去找 recharger， 对不对？甚至如果要出门就带一个 power bank， 因为你就知道它需要被 recharge。 车子快没油了就要赶快加油不然你开到一半你给你自己找麻烦。那这种在我们生活里面是理所当然的，马上就做，立刻就做。可是你发现我们属灵上不会立刻去做，我明明软弱了，我明明现在被绑住了，我的情绪这么低落，但是我们里面就好像有时候就让这个情绪在这里控制我们，就让这个台风飓风在后面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就笼罩在要被他掳掠要被他伤害的这个危机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靠自己带来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喊就这么多人就不行了，所以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行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他的朋友在 Stanford 做博士后研究，他们说这些美国养的鸡都是吃饲料长大的那个心肺根本没有成熟，但是肉身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他说他们进到那个鸡舍里面去，你如果砰一下突然开门就已经倒了好几只死掉了就吓坏了。他说你这样安静安静安静走，然后突然啪啪啪啪这样一拍，又有几个倒下去了所以他们要研究这个用量要用到什么程度，让它不仅长得快，还能够赖得起马路的运送，卡车的运送，让它可以活着卖到卖方去做这个研究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里面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随着环境成长的话，带来的结果早晚有一天在环境上我们倒下去，真的倒下去，你发现你撑不住。可是反过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依靠神我们来依靠神。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一直用一个却来提醒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这是一个 big turn around， 这是一个大的扭转。我明明该被困住了，但是我却没有被困住。我明明应该这个失望的，但是我却没有失望。我明明应该被丢弃的，但是我却没有被丢弃。我明明应该死的，但是我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姊妹，这都是因着依靠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30章15节讲完你们静止不肯的时候，就讲到这些不肯的人的结局，一个人喊全部逃，不是这个千人逃，五个人喊全部逃。但是呢他接下来的那一节就不一样了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这是18节接着讲的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发现 根本就是十七、十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转来依靠神。而当他来转来依靠神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神早就等在那里，预备好了要施恩给所有等候他、投靠他的。所以在这里有两个等候哈，耶和华必然等候，还有另外一个等候，凡等候他的。耶和华等着干嘛？要施恩啊！凡等候他的呢，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经文都这么明白，这么明白，那为什么不要？耶和华等在那里，他不怕你去求他，他不怕你这个来向他求恩典，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当然有一个不是很那么属灵的例子，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哈。这个你们如果坐过游轮的话，他有时候 on sale 几百块就可以坐了。游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All you can eat， 对不对？我们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要做，我们两个居然那个时候去做哈，所以不到500块做了11天，太享受了哈。他24小时厨房开放的，他不怕你饿，只要饿随你吃。这个例子不是那么好，但是它就是真的。所以去游轮很多时候吸引人就是它的食物，你不像做菜，而且任何时候它不怕你饿，你只要饿就有东西吃，吃到你不会动。那么今天神在这里有点想告诉我们，他早就预备好他所有的恩典，不怕你来，你只要来，他决定让你满载而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所以我在这里就提到这两个哈。所以这两个有一个圣经上我在想的时候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就是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亚南王说，为什么以色列人每次都知道他的脚踪？有人就告诉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神人他把你在卧室里面谈的话全部都讲出来了所以这个亚南王就派了大军来包围多丹城，就是以利沙住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就看见这个整个军队马兵围绕了整个城，被围困了所以仆人在那里，这种都是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我们看环境我们靠自己。所以他就说，我主啊，我们该怎么样子行才好呢？他前面是哀哉哀哉，就表示知道这是一个他们不能 handle 的局面他说，哀哉，主啊，我们该怎么样行才好？那么神人回答说，你不要怕，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够看见。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不晓得这个故事大家里面感觉怎么样，一模一样的环境，一模一样的环境，两个人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两个人对神的信心不一样，两个人在这里对环境的反应不一样，带来完全不同的境界。一个就说，哀哉，完了，我该怎么办，死定了。可是以利沙安安静静的，他说，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比这个满山满城都是军兵还要多所以这个斯百克弟兄他有一个同工叫做 Harry Foster 当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沿着从南到北跟着他去听他讲道，一个老弟兄，很可爱的弟兄他一个英国老弟兄，他说，有神同在就是多数，讲得好不好？有神同在就是 majority， 你根本都不要去担心别的，只要有神在什么都不要怕了，神同在大过一切那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讲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在这里等候耶和华的，他必要兴起要施恩怜悯我们，等候耶和华的 都是有福的啊。所以这是两个情形。那么刚才读的以赛亚书也是讲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两个必都讲到是 for sure 的。那么也许我们在这里就会问一个问题了哈。那我也有等啊，我也不是没有转告求告神，为什么我得不到？那也许有人会问说，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没有我们该尽的责任吗？我们就那样子等在那里吗？圣经上讲的等候，不是你在那里没有盼望无奈的等待，这个 waiting for 像你等巴士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没有时间表，也不知道怎么样，已经夜里11点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最后一班，你在那里无望的没有把握的在那里等待巴士来，那个叫做 waiting for。 那圣经上讲的等候，不管你是不是用 waiting for， 它是带着盼望，就连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他在这里有一个永恒的目标，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盼望，成为他在这里等候的原因。那这个等候是有意义的。你今天去打疫苗，前面有100个人在那里，你跟着走啊。那么你知道每少一个人，你就更靠近你可以打针的时候啊。所以这是一个有结局的、有盼望的等候，这个不一样。那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字，不是讲到 waiting for， 是讲到 waiting on God， 那是一个侍立在神的面前，好像你侍立在一个君王面前，你的仆人看着主人的手，看他跟你要什么，看他这时候跟他的命令是什么，或是开刀房里面的护士侍立在开刀医生的手边，拿着那一盘东西，医生讲几号剪子，他就赶快拿给他，他不是在那里等无奈的等候，他是势力全神贯注的，非常专注的等候，看神怎么说，看神怎么回答。这就是哈巴谷的祷告，他祷告神没有听，没有照他的方式听，他不能明白，他说我要上到守望台，我要在那里亲自向耶和华祷告，看他对我说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有盼望、有目的，而且有全人预备好的要来遇见神，看神怎么回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子的难处里面，我希望我们在主面前的等候是正面的，而且这样子的等候是一个对神的信任。我因为信任他，我才会等待着。如果今天这个疫苗根本没有的话，我不会去排队的。如果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因为主应许我，他叫我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如果对他没有这个信任，我就不来。就是因为对他有这么信任，他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所以我来了，主我来了，你要照着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你说你的恩典够我用，就应该够我用。你说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就该如何，主我现在力量不够，我告诉你我不够，所以我现在照着你的应许我来了，主啊你把力量赐给我。你自己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I'm here。 要跟主认真，好，要跟主摔跤，说主你今天不把我带起来，你不把我拉起来，我不起来了。因为我们要不甘心活在那样子的一种受压、痛苦、被折磨、被情绪、被环境压到我们走不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祷告的透哈啊！你当你真的在这样子的经历里面被神带出来，我跟你讲，你下次碰到类似的经历，你就会更直接、更容易回到主的面前，而且也会更勇敢的起来面对你的处境。以前有一个走路的人，在东北走走走走走，这个天快黑了哈，结果走到一个河边没有桥。这个这样糟糕了，要退回去，村庄也很远，前面这条大河他不知道怎么过，那是冬天结冰哈，他就整个人就只好继续往前呢，他就趴在这个冰河上，一步一步的在这里爬，因为他怕这个冰哪边薄他掉下去。哪里晓得就在他这样爬爬爬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轰轰轰轰很大声，他就抬头一看，看到有一个赶路的人驾着4匹马。带着一个大货车，上面一大堆的粮食，就在冰河上这样子的奔驰。 他马上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了。原来这条河是可靠的。所以圣经上说，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是有福的。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精力有限，但是当我听见别人做见证，当我们在这里经历圣灵的工作，在聚会里面，圣灵突然把能力、把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得到力量，我们起来走。我原来生病的时候被压到连觉都睡不着，医生讲得很可怕，让你对未来已经绝对就是面对死亡。但是当那次在聚会里面，圣灵这样子一下子工作的时候，哎呀，那个信心，圣灵给我们的释放，让我们真的得着上头来的力量。所以为什么五旬节前后彼得这些门徒们差这么多？因为不再是靠自己，那是靠上头来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勇敢的起来。而且彼得一站起来，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要抓一起抓，他们就勇敢，全部都勇敢起来啊！弟兄姊妹，那个见证，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这是教会该有的情形。越是困境，越显出我们生命的伟大，我们所信的主是多么可靠。所以不要只求你的难处被解决，你的病得医治。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个里面要来经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而在这一切的里面，我说过了，它的结局是叫我们生命被改变，让我们跟主的关系会改变。所以如果主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该做什么，该对付什么，我们就学习在主的面前，我们去勇敢的信而顺服的去面对它。主要驾云升天以前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上头来的能力。特别讲到直到，就这些门徒关起门来就在那边祷告，他们不知道多久会来，对不对？一天又一天，120个人就在那里祷告，直到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困境，在你我的困境里面，当我们真正去转向神的时候，神常常会点出我们得不到能力、经历不到他的原因在哪里。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帕子，就让我们看不见他的同在。有的时候就一个简单的帕子，让我们好像有一个属灵的绝缘体，我们经历不到圣灵那个释放的大能。他说主的灵，这个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为什么我得不到自由？因为我有绝缘体。我的不顺服，我的不信，我的任凭自己情绪dominate了我任凭这些人的话来搅扰我，弟兄姊妹，我们就会一直活在里面，我们都会的。要不甘心啊，该顺服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顺服。所以有我说我这两天连夜里醒来，想到我们这几位弟兄姊妹，有时候睡不着觉就起来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完也会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就要感恩。虽然有这么多的事情压着，但是至少我们在肉身受的苦比我们弟兄姊妹们好多了。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就会被 lift up 起来。属主恩典，一一的属就起来了，凭信心赞美主的得胜啊，支取主的得胜，我们就释放了，对不对啊？我心几次转向主，帕子几次就出去了。弟兄姊妹，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都在于我们简单的相信和顺服。第三个，他要亲自在这里帮助我们突破困境，展翅上腾。一个是他所赐的应许和他亲自的保守，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路却不疲乏。啊，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老鹰的哈，啊，看到老鹰就让我想起属天的生命啊，因为四活物啊有一个就是鹰的生命啊，讲到基督那个超越属天的生命。每一次地上有困难，地上有仇敌攻击，这个鹰可以立刻展翅上腾，它能够脱离这种属地的狭隘，不要在地上跟那些鸡去争食，不要活在地的境界，它是应该属天的，所以每次看到老鹰就提醒我们要学习来等候主，学习来经历上头来的能力，学习来享受那在我们里面内住伟大的基督属天的生命，他要把我们从一切的里面释放起来。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想我们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从这个第九节第十节啊，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惑哈。啊，保罗说这个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然后他在这一段的结论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我就觉得常常很困惑，为什么我软弱的时候没有刚强？他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那我为什么怎么软弱就更软弱啊？然后就告诉别人软弱，发现也把对方也拖得变得软弱。他原来还好好的，听完我以后他也倒下去了，所以就软成一团。那到底神的应许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哪里？那么中间有两句话不可以掉的。他说：“我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换句话说，你承认你软弱，还不能停在这，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我们缺的这一环，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还是软弱，越夸软弱越软弱，因为缺了基督的替代，缺了我真正的在主面前承认我不行，而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弟兄姊妹，这个道理上我相信大家都懂哈。那么我们怎么样子的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让主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到我愿意承认好了，你就算不夸，但是你至少愿意承认主我不行，我需要你。太多人都走过这条路，我们也都需要走过这条路，对不对？啊，彼得在那里说：“信誓旦旦，我绝对不会跌倒，别人都跌倒，我不会。”不久以后，几个小时就跌倒。我以前讲过一个弟兄，他自己见证非常感动哈，他献身给神，他非常崇拜，也非常羡慕 Billy Graham 啊，所以他自己那么虽然没告诉别人，他心里面就把自己的心目标定好，我要成为 Billy Graham 格里汉葛培里第二，所以他做工的方法完全照葛培里布道团的做法，他发信给众教会，他联合众教会要开始办布道会，开始要怎么样，结果他发现当他这样子这个一团热火的这样子往前去的时候，天天碰到的都是冷水冷水啊，碰到的都是挫折，碰到的都是不行，到最后他灰心到一个地步，他受伤到一个地步，他说 I quit， 他就是不管，他甚至到山上去当埋坟墓的工人，一个原来要做葛培里第二的，那么有恩赐有能力，我要为主， 我死都要为主，到最后到山上去帮别人埋石，那是一个最不受打扰最安静的工作，而就在这样子的里面，神得回他，当他再重新出来的时候，这个人不一样，那样子的谦卑，那样子的靠着神，他后来甚至被很多牧师称为牧师中的牧师。弟兄姊妹，摩西不是一样经过这样子的路吗？四十年米甸旷野跟着羊在一起，把他埃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能力全部磨得光光的，而这个时候神把他拿出来用。大卫被神放在旷野里面去放羊，哥哥们都去跟撒母耳吃饭了，他还在放羊，可是当神把这个人放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这么大的哥利亚倒下去。所以神知道怎么制作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真的很短暂的，在神所量给我的日子，让我第一手的来认识他，第一手的来经历他，都是恩典，因为这些东西他为我们存留到永远的。所以另外有一节圣经我特别列在这里哈，诗篇二十七篇，这是我们很喜欢的啊，那个第四节我都没念，你看多宝贵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求，就是一生一世在他的殿里啊，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这里特别用了第五节开始，他说：“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 颂耶和华。那你如果去读27章的前面，讲到仇敌军兵兴起围绕他，仇敌要来吃他的肉，这是一个完全被仇敌密布围攻的剧场。但是在这里，他在这里称颂神的保守，神的保护啊，这个他暗暗的保守我。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不是神暗暗的保守我，把我们藏在他恩典里面，我们今天恐怕很多人已经不会坐在这里，至少我就不会坐在这里，早就被仇敌攻击，早就被仇敌败坏了。今天多少时候是他保守保护看顾我们，他仇敌来吃我们肉，仇敌安军安营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但是他却把我们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好，让我们在那里可以瞻仰他，让我们被能够立在磐石之上。好，你看我放那个大磐石啊，就上次放给你们看的那个修道院盖在大磐石上面，那仇敌上不来，我们在那里可以欢然献祭，我们可以在那里赞美神。哦，这是他使我得胜，他使我胜过仇敌，这都不是我们啊。所以一方面讲到我们对他的信靠，对，一方面我们要对他的这个看守，我们要感恩啊。最后一个讲到，不光是外面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他亲自的保守看顾，另外一个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圣徒更感恩的，就是我们有内住的圣灵啊，基督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啊，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今天来教会的路上，我跟于师母在路上开车祷告，我就是用这句话祷告，真的，我们这个人没有能力，我们的力量在神的面前神也不要，甚至常常拦阻神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经历一个替代的基督，一个替代的能力，一个是属天的，不是属于我的，而且当这个能力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这个能力让我们四面受敌，但是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都是因为这个能力。而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子来经历这个能力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莫大的能力使我们胜过这些环境，就是讲到耶稣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很关键我刚才提的问题，那我要怎么样子真正从困境中出来？除了刚才讲的我们简单的信靠等候神，仰望他施恩，仰望他把他的应许做成在我们身上，另外一方面圣经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就是这莫大的能力，就属天的能力，可以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以弗所书才会讲，神能够照着那个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哈！旧约的圣徒羡慕我们，羡慕的要死，你我里面有耶稣，有基督，有莫大的能力放在这个瓦器里面，所以不要在乎瓦器多瓦，要在乎的是有宝贝，真宝贝在我里面。阿爸阿们，对，不要去比来比去，瓦器有什么好比的，你瓦我比你更瓦，你烂我比你更烂，但是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宝贝，耶稣基督，一模一样。所以怎么样子让这个莫大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不要再自己去面对困难，不要再自己去挣扎，去面对自己的情绪，转向主，转向主，接受他，相信他，紧啊涌上水来，开始赞美他，基督的内住。所以我也是在很软弱的时候，主叫我赞美基督的内住，我一赞美我的力量就起来了，他都在，一直都在，井啊涌上水来，我就发现我重新得力，原来死在那边的，多少次祷告都没办法祷告的，但是神的一首诗歌一句话进来，整个人可以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今天信息完了记得哈，虽然会被困住，困住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在困境中怎么样子突破困境，然后展翅上腾，就这么三个动作，来一起做。 在困境中靠主突破困境，展翅上腾，回家继续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